业绩交流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不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源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本次会议啊，本次会议主题呢是关于这个东芝半岛2025年年报和报的这个经济情况的一个解读，以及对于未来经营节奏的一个展望。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公司董事长龚总啊，财务总监谢总和董秘书总，还有我们的 这个赵老师，跟大家进行一个指导和交流。接下来先请公司就公司就这个近况啊做一个就介绍，然后我们再针对这个公司的各个方业务层面做一个 Q&A 环节啊。那接下来把时间先交给公司。
好的，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欢迎大家参加公司的2025年度以及2026年一季度业绩说明会。过去一年，公司立足功率半导体主业，持续深耕高端市场，坚持技术自主创新，整体经营实现稳健高质量发展。经营方面，公司新兴市场开拓成效显著，盈利水平稳步攀升。2025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2.53亿元，同比增长24.87%。规模净利润4621.04万元，同比增长14.85%，扣非净规模净利润789.7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0.49%。同时，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提升1.97个百分点至16.22%，盈利结构持续优化。研发端，我们保持高强度投入，2025年研发费用同比增长21.93%。同步，我们在扩充技术人才队伍，研发人员数量及人均薪酬均实现双位数增长，为公司长期技术迭代筑牢人才与研发根基。业务布局方面，公司聚焦中大功率赛道，算力电源业务实现快速放量。我们已构建硅基与第三代半导体全覆盖的完整产品体系，多条技术路线实现突破并商业化落地。硅基器件批量供货国内外头部客户，碳化硅器件获得国际头部客户认可并实现小批量供货。超节 MOS、 中 DIS、 GT MOS、 TJBT 以及功率模块等核心产品持续迭代升级，竞争力不断增强。公司坚持聚焦高价值赛道，车规与工业级领域营收占比达83%，数据中心、算力电源、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人形机器人等高端市场成为我们的营收增长核心引擎，各细分领域增长呈现高增长态势。同时，公司深化产业链内外协同，上游绑定核心晶圆封测资源，强化供应链韧性。内部我们也通过股权激励深度绑定核心人才。技术攻关方面，多个功率产品及功率模块研发顺利完成开发、量产或客户导入，多项技术达到国内甚至国际的先进水平。此外，公司也通过战略参股登临科技股权，完善半导体一体化解决方案产业布局，实现功率器件与 GPU 算力的技术协同。凭借扎实的产品实力与市场表现，公司年内斩获多项行业权威荣誉，稳居国内功率器件企业第一梯队。面向未来，公司也将继续落地技术创新、市场品牌、产业链协同、内生外研整合等四大发展战略，坚持高端功率半导体自主可控，向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转型，稳步推进公司的长期稳健成长。
谢谢赵老师。那我先抛砖引玉问几个问题，然后那个首先想请公司能帮我们拆一下这个下游的一个敞口情况，就是我们这个像电源、通讯电、工业和通讯市场、车载充电机、光伏电器、新能源这个充电桩等等，从2025年和2026年的一季度角度来看，这个一个是占比情况，一个是各项业务的一个增速情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啊？谢谢。
好的。 2025年，我们公司的服务器、通讯以及各类工业电源的营收占比大概是在38%，同比增长53%。这一块我们的产品已经批量供货到国内外头部的服务器还有通信电源的客户。车载充电机 OBC 营收占比22%，同比增长8%。光伏逆变器营收占比7%，同比增速达到了100%。新能源汽车直流充电桩营收占比6%，同比增长15%。公司车规和工业等高价值领域整体的营收占比大概达到了83%，形成了稳健高质量的增长基本盘。那如果看我们26年 Q1 的情况，这块我们的服务器、通讯及各类工业电源营收占比达到了43%，其实比2025年全年又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车载充电机 OBC 营收占比12%，光伏逆变器营收占比12%，新能源汽车直流充电桩占比3%。我们的产品结构也看得出来，其实是在持续向一些高毛利的领域去进行一个优化的。
OK， 明白。那想问一下这个我们也从这个财报上可以看到，公司的这个收入增速啊，包括这个毛利率也展现出来一个很好的趋势。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它是什么原因数偏多啊？它可能是这个行业性的这个涨价驱动，还是这个公司自身的这个产品结构啊？我们该怎么去看后续这个毛利率提升的这个经营趋势啊？
对，其实从我们刚才下游的拆分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毛利率核心的提升因素主要源于我们的产品结构优化。其实我们把更多的资源，比如说放到了服务器电源还有光伏储能这样比较高毛利的业务领域，因为他们的占比提升，所以我们的毛利率跟着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同时呢，我们也会和晶圆啊包括封测厂进行一个深度的协同，我们的工艺优化也会带动整个产品的良率改善，我们的制造成本得到了有效的管控。同时呢，叠加我们新一代超洁还有碳化硅等高附加值的产品逐步放量，也可以共同推升我们的一个毛利率。那展望后续来看，其实 AI 与储能等高景气的需求其实是可以延续的，那么我们的一些高端的新品也会持续的量产落地，所以我们的产品结构将会进一步优化。那另外再叠加供应链的降本成效的释放，公司的毛利率具备稳步上行的基础和可持续性。
OK， 明白。那我针对上面内容请教追问两个小问题啊。一个就是想针对性问一下这个像功率半导体这个行业，包括大家看到这个无论是功率还是模拟，现在都有一些关于涨价方面的一些传闻。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作为行业的这个玩家，现在感受到的这个涨价情况啊，包括持续性，以及公司自身的这个对于价格策略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啊，然后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展示，就体现到我们的这个行业的趋势，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价格策略啊，什么时候能够体现到我们这个财务报表上面啊？
其实在2月份的时候，大家讲功率涨价讲的基本都是说，因为 Fab 涨价，所以说，因为成本推动导致功率企业会进行一个涨价。那么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个情况是，现在可能正在向成本推动型涨价转向一个需求拉动型涨价的一个过程中。那么我们其实从订单的角度也可以看得到，现在下游的不管是 AI 算力还是光伏储能的需求都非常好，那高端的晶圆产能也非常紧张，所以说我们的功率半导体行业可能会进入一个普涨的一个周期。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战争推动全球的汽车供应链有一个重构，有一些头部的汽车厂商，尤其是新能源车的厂商，其实它的出口是在激增的。那海外车企其实它会加速采购国产的元器件，或者说是做一个贴牌生产。那我们公司作为一个 Tier 1的核心供应商会直接受益，量价提升可能会支撑一个涨价的可持续性。同时呢，公司也会采取一个差异化的调价策略，我们会同时根据 Fab 还有客户的需求灵活的去调整价格，同时依靠我们产品的升级去弱化一些低端的价格战竞争。
OK， 明白。我再提另外一个，就是再回到咱们的这个收入结构上去看，其实咱们的敞口也近两年也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确实也是跟我们下游的这个 需求的这种结构的变化相关。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展望2026年全年来看的话，这个收入结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趋势？特别是想这个利润啊，包括这个跟客户的沟通来看，大概会到一个什么比例？那么这针对来问的话，这一块的毛利率跟咱们现有的这种领域的毛利率比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水平啊？
啊，明白。那我们其实2026年，我们公司依然会以高压超解还有中低压屏蔽式 SGT 作为一个营收的基本盘。那在光伏储能、包括新能源车、人形机器人的业务占比也会得到一个持续的提升。那肯定我们的收入最大块的一块占比还是在数据中心和服务器电源以及各类工业电源上。那同时，我们的碳化硅、包括 TGBT 还有功率模块的新品贡献也会逐渐放大。我们预计全年数据中心相关的业务营收占比达到40%-50%这个区间里。数据中心尤其是 AI 数据中心业务主要以高端的功率器件为主，它的技术壁垒比较高，而且附加值强，这一块的毛利率在20%以上，也是我们下游里边其实毛利率最好的一个下游，它是显著高于公司整体毛利率水平的。同时呢，其实去年我们给客户 A 的供货中配套其国产算力芯片的营收贡献已经达到了千万级别。那另外我们去年也其实做了一些外延的举措，包括我们前段时间也收购了做数字控制 IC 的慧能泰。公司未来会全面转型成为系统级解决方案的供应商。那短期内因为并入了毛利率相对较高的芯片设计业务，以慧能泰举例，它的协议芯片毛利率大概是在30%左右，那数字控制 IC 的毛利率大概在40%-60%这个区间里。那我们并了它之后，就可以通过供应链协同去优化成本，预计将对公司的整体毛利率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那从长期来看，我们可以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那系统解决方案的毛利率其实它是比功率器件单供的毛利率肯定是要高的，而且通过这个方式，我们的盈利能力有望得到一个结构性的改善。
OK， 明白明白。行，那下来请我们组的这个熊宇翔老师给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跟公司做一个交流吧。啊，
嗯，好的好的。然后我们就以上的问题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主体公司嘛，然后就是在一季度的时候，公司也公告了收购慧能泰的一个事项。然后慧能泰的话，其实也是市场上比较关注的一个这个跟 AI 电源强相关的一个标的啊，包括我看好像在深圳这次的这个 AI 电源大会中，它也是有作为整个比较亮眼的嘉宾，然后也会展出嘛。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其实我们今年对慧能泰就整个的这个业绩上面来看啊，包括收入、利润等项指标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展望啊？然后其实市场之前可能对慧能泰这个公司具体的业绩情况也不是特别的一个清楚嘛，所以麻烦也是各位老师帮麻烦赵云老师帮我们再更新一下。
啊，我们公司收购慧能泰的股权相关工作也是正在稳步推进中的。那2026年，慧能泰依托原来的快充，还有现在的工业电源、服务器电源的市场需求，其实在业绩上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在一季度已经扭亏为盈。那它的营收也是有望稳健增长的。在收入端，慧能泰已经度过了3年的投入期，而且核心的数字控制芯片已经进入了国际头部的电源厂商，它这个料号直接是 P2P 英飞凌的核心型号的。那东威呢，也是该电源厂商在功率器件方面的核心供应商，未来将依托渠道共享、方案化销售，使整体营收规模稳步提升，中长期会打开一个新的成长空间。那从利润端来看，一方面我们标的的自身业绩可以贡献稳定的利润增量，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联合研发、集中采购，去有一个规模化的效应，去提升毛利率与费用率，提升整体的盈利水平。另外刚才也提到，慧能泰它所处的行业毛利率普遍是在30%以上，那部分料号它的毛利率是可以达到50%以上，那也会对我们公司的整体毛利率改善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总的来说，慧能泰这块短期我们是以业务整合、客户协同为主，中长期协同效应会逐步释放，持续增厚公司的营收和净利润，然后增强我们的整个一个竞争的综合实力。
嗯，了解。然后其实对于这个公司收购之后嘛，它跟我们所在的这个服务器电源的市场是有比较强的一个协同的，然后也是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我们收购它之后协同性是怎么去展望的，包括客户端的一些可能更一些进展、一些突破，然后如果方便的话，就是可以帮我们梳理一下，就是慧能泰目前核心的这个市场可能在海外嘛，包括国产算力这一边的话，会不会也会有一部分的这个能力去突破。
这一块我主要从我们的产品端、客户端还有技术端三个方面来讲。首先，慧能泰和我们东威具备很强的产业协同效应，在产品端可以实现功率器件和控制驱动芯片的深度融合，打通电源的控制驱动功率的全器件链路，这样很方便我们打造一个一体化的解决方案。那从客户端来讲，双方是可以共享服务器电源、车载快充、工业电源等优质资源的，互相去导入以及拓展市场，尤其是东威可以在数据中心客户这边全面的去赋能慧能泰，去打入一个更高端更核心的市场。那在技术端方面，我们可以去进行联合研发，在 AI 电源、车载储能的专用方案上，这样我们可以缩短研发周期，提升产品的性能，同时呢，供应链集中采购、工艺协同也可以实现一定的降本增效，全面提升我们整体的一个市场竞争力。
嗯，明白明白。然后再向您请教一下，就是关于我们本身啊，就是上市公司这一块整个客户它有哪方面的一些拓展。因为其实之前的话呢，我们也了解到公司不管是服务器还是车端还是这个光储方面的话，其实绑定都是相对国内偏头部的一些客户嘛。然后包括我们去年在海外这边以及其他的这种国产客户这边的进展是什么样的。
明白。其实数据中心这块我们基本是把国内的头部客户已经全部覆盖到了。那我们去年有一些新的客户导入，比如说我们去年导入了能力新，然后已经开始小批量供货。他家是专注于高功率密度的 DC-DC 电源模块，主营是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还有新能源等场景的高效电源解决方案。那同时我们也导入了国际一线的电源客户，在超级 SG 还有碳化硅方面已经开始小批量供货。那像车载电子领域，我们去年导入了赛力斯、领跑、法雷奥、小鹏等公司。像光伏逆变器还有储能领域，我们也导入了思格新能源，而且我们去年获得了思格新能源颁发的最佳协同奖。在电机驱动方面，我们的产品导入了灵族时代、优必选，包括像追觅等客户。而且我们在机器人的关节驱动、微型伺服驱动、扫地机器人等小领域都实现了小批量的市场出货。
嗯，了解。然后就是基于我们现在本身在功率以及数字方面的一些布局嘛，就是数字的话可能都是指的慧能泰，还有就是之前参股的这个登临的这个 GPU。 然后其实对于服务器电源来讲的话呢，比较核心的这个半导体的话，就是数字模拟以及功率。功率的话可能是在前侧，就是高压侧的这个密，随着功率密度提升，其实更加显著的会有增长吧。但是可能我们到二三次电源的话，这个数字的模拟的能力也比较重要。所以也想请教一下，关于公司后续啊去做外延，然后把我们整个这个 AI 电源去覆盖的更加广一点，然后产品矩阵更加强一些，这一块的这个外延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说重点的这个方向是什么样子的。
明白。其实公司的想法和战略一直是我们首先要维护一个功率的基本盘，然后一体化解决方案的系统级供应商。那我们现在要坚持以内生发展为主，外延整合为辅的一个战略。 此前大家也看到了，我们投资了包括登临科技，包括也布局了慧能泰，其实都是围绕我们功率半导体的主业去完善这个产业链。后续外延我们也将会聚焦一些核心的赛道，重点去进行一些横向的重点布局，比如说高性能的稀缺芯片等标的，补齐我们的技术和产品的短板。同时呢，我们也会围绕 AI 算力、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等高景气赛道，通过股权收购或者产业投资的方式来去整合我们的优质资源，去完善产业生态。
嗯，了解了解。然后就是再说就是关于我们公司本身业务的一些产品的规划上面来说，会有没有一些新的突破，然后包括硅基三代半各个这个功率的一个层面，甚至是说可能一些这个包含一些 driver 这种比较智能，就是 power stage 这种类似的这个产品的一个进展。
啊，明白。我们公司后续的新品研发主要聚焦三个比较大的主线去进行一个持续的迭代。首先在硅基器件层面，我们会加快第六代超级还有新一代中低压 SGT 碳化硅高速 IGBT 的量产和客户导入，这块主要是配数据中心、算力电源、机器人还有工商业储能等场景。那在第三代半导体层面，我们会拓展多规格的碳化硅 MOS 平台，而且会同步推进我们的氮化镓器件研发，切入工业控制等领域。同时在功率模块层面，我们会攻坚算力电源顶部散热、双面散热半桥模块、车载及储能碳化硅模块。同时我们也会不断扩展数据中心 AI 电源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持续完善高端功率半导体加 IC 产品矩阵。
嗯，了解了解。那我就先问这么多问题，然后麻烦会议助理开放一下线上的提问，看各位线上的领导有什么问题。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嗯，好的。我看就是网络文字端有一些问题啊，然后也是想特别请教一下龚总。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关注慧能泰这边的一个进展的，因为其实最近关于这个整个 A 股他们去做这个这个 AI 电源这边的一些这个弹性的一个测算嘛，其实也在发现就是数字这一块其实对于AI 来讲的话还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能力的。然后我想就是带着客户提问的，就是关于慧能泰这边，我们目前在产品整合或者是说客户的整合上面有没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或者是说怎么样去展望整个今年这个慧能泰跟东威在深入合作这一方面的一些预期啊，怎么去展望这一块。然后也是感谢龚总。
嗯，好的好的，好，谢谢。我刚刚补充一下，我们在那个碳化硅上的这个进展还是非常大的。今年我们不仅仅是导入了台达和四格新能源，而且在这两家客户呢，在国产的碳化硅器件选型和导入上面，我们都是属于最早的，而且是第一梯队的而且他们也不会导入太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也证明了我们公司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碳化硅研发推进到这样的一个性能优秀的国产的一个头部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今年我们看到碳化硅的其实需求和交付的这个前景是比较好的那么所以这块我想再强调一下那么刚刚您讲的这个跟慧能泰的配合呢，当然是最重要的这个工作之一啊，对我来讲那么一方面他们现有的产品的话，刚刚壮也说过，我们他们进入了这个国际头部的电源的客户，而且这个是有小批量的，并不是导入，也不是验证，是小批量的已经开始试产了。 那么他们的客户的话也是国际头部的客户啊，在这个海外的这个国际头部客户。那么这两个案子呢，现在我们有这两个案子在小批量生产，或者说这个给客户在给他的客户送样小批量。那么后面的话就是一旦起量的话，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因为这个可能跟功率的逻辑不一样，功率可能说一个客户会导入三家四家甚至五家更多的供应商作为 backup， 然后呢他可能在这个量的上面的话，他会用这个集中竞标这个招标的方式去比价，然后呢确定每家的份额，然后呢他的案子可能会比较多啊，今年可能有四个五个甚至七八个案子，然后每个案子用的规格跟数量是不一样的，他每个案子可能要重新去做一个竞标的动作，所以他的这个批次的金额和数量其实是比较小和碎片化，这也是我们功率行业的一个特点啊。但是对于刚刚讲到这种国际头部的电源和国际头部的电源的电源的客户的话，他一旦导入这颗料号之后呢，后面预期的放量是比较明确的，只是说他要经过这个终端客户的验证，然后等他这个批量的释放出订单之后，那这颗料的稳定性和它的不可替代性以及它的价格和数量的锁定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它的这个业务模式上面可能跟我们做功率的非常大的区别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惠能台现在的产品已经在这个国际头部这边有比较好的，就上千个模块的这样的一个出货量，所以后面的话我们在给终端客户导入也在试产过程中，应该说今年能够有业绩释放的这个前景还是非常的乐观的啊。这是我想讲的现有的产品。那另外一块呢，就是惠能台自己本身，我们在除了这个协议之外，在数字芯片上面我们还是有自己既定的 roadmap， 所以我们在这块会持续投入。那么刚刚你讲的这个一次二次三次，我们现在可能在二次上面我们做了这么一个产品，而且也得到了头部客户认可，那么在一次和三次上面我们同样的也会有类似的这些产品的研发正在推进中也有些是已经在这个研发的比较快速的到这个可能到接近于这个 depot 的，或者说最终就是样品出来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这些都是跟我们在 AISDC 上面能够去协同的更多的在不同的电源的系统里面能够去应用的产品所以在这块我觉得我们未来的目标还是非常明确，就是基于我们的功率的特点和已有的客户群来充分的开发我们需要的数字化的高性能这个控制芯片，来配合我们的这个功率的客户和已有的产品在各种系统中的应用，当然 AIDP 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
嗯，了解，非常的清楚。然后其实刚刚您也讲到了碳化硅器件这边的一个情况嘛，然后其实今年碳化硅也是在服务器这边的整个代码价值上也是有所提升的，就是想请教一下您，就我们现在布局的碳化硅的产品的整个规格在一次电源这一块，包括可能未来的 SST 这一块的这个规格大概是在哪一个区间，然后想问一下就是假设啊，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功率公司去布局碳化硅的驱动它的这个难度会有多大，然后会不会可能这个也是我们外延的一个方向吧主要是这个问题。
对，碳化硅规格我们主要导入还是电源一次测的这个规格也就是说1200伏的左右的规格，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在刚刚讲到台达跟思格这边比较明确的这个出货的这个产品的规格系列也就是面向于这个电源和逆变器的这些产品所以应该说也是跟我们既定目标是吻合的，因为我之前就说过，就是主驱的逆变器上呢，那个碳化硅本身它的特性要求跟电源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主驱的客户可能更习惯于跟 RDM 去合作，所以本来我们的重点也是放在高性能电源系统，也就是在这个 AIDC 和各种高性能逆变器上去展开我们的研发。那么应该说在经过了非常短的这个两三年时间，我们把产品从零开发到目前我们能够进入到国内甚至国际的头部的这个高端的应用中间去，也足以证明了我们在开发上的这个能力。那我相信后面的话我们会开发出更多的甚至面向于像高压的这种固态变压器的这些应用，本身我们也在做类似的就类似的这个产品的开发所以在碳化硅的研发上面我们是投入了非常多的资源。那么就是不管是电压段还是应用领域里面，我们一定是瞄准着对于性能要求比较高的一些应用去开发。嗯，对， 刚讲到碳化硅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然后您说的高压驱动的话，确实是我们非常想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隔离驱动跟我们的高压器件都是配合来用的，我们也在积极的物色合适的公司或者团队不管通过资本还是投资的方式能够去为我们所用。这块的话也是我目前比较重要的一个工作吧。目前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国内的一些机会，所以还在密切的这个接触过程中。不过总体来说就是对系统来说，对系统来说就是当然驱动也很重要，功率的这个价值量和它的性能的决定性的话是这个压倒性的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即便说我们现在必须要搭配第三方的这个驱动，也还是能够在这个电源系统里面能够占有非常重要的，不管从价值量还是从性能主导性上来讲都是最重要的一环。
明白明白。其实对于整个高压控制来讲的话，碳化硅的整个这个材料的话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也是非常期待公司未来这个整个这个碳化硅方面的一个方向。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想请教一下关于这个 SJMOS 跟 SGTMOS 市场现在的一个情况。因为确实我们在 SJMOS 的这个市场龙头地位是非常肯定的。其实不管其他家去做这些产品啊，就是其实可能不管在工艺上面还是设计上面来讲的话，都很难达到我们的这个水平。然后我们确实也是国内唯一一家可能在服务器这块有比较好的一个渗透的一个公司吧。所以往就是近几年也是看到了公司在 SJMOS 然后去往 SGT 这边延伸的这个情况，包括去年 SGT 的这个 MOS 的这个份额也是应该有提升到接近30%的这个情况了。然后我们今年的话是怎么样去展望就是公司 SJMOS 跟 SGTMOS 的这个份额，或是说也不就是讲我们去把 SJMOS 做好之后，然后去做这个 SGTMOS 的这个难度，然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大概就是这个问题。
对。工艺区间里面其实现在一直讲出现比较奇怪的一种现象，就是说技术要求越高的产品可能在毛利率上表现并不是最好的，反而是那些通用的小信号的料号呢这个利润还更高一些。当然这个情况是一个阶段性的情况，因为在高性能器件上，尤其像碳化硅、氮化镓和超节，甚至包括 IGBT， 还是一个全球比较充分竞争的这么一个格局。英飞凌也好， ST onsemi 都没有放弃，而且非常重要对他来讲，因为现在的能源系统，不管是逆变还是电动车还是电源的话，它的功率越来越大，那么对这些高压器件、大电流器件的这个性能要求也越来越高啊。所以我们在东威的这个早年的布局里面，其实选择超节是一个比较难做的一个事情，它集合了很多很多挑战，当然技术上是一个，应用上是一个，那么在成本控制上，在这个毛利率上其实也是一个。那么经过这么多年，大家也看到我们的成绩，从原来在华虹从零开始开发到现在为止，几乎国内的超节我们是绝对的主导。那么包括华虹跟我们的配合，它的产能分配、技术路线，还有各种商务的支持，对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突出的这么一个倾向性的这么一个支持。所以从这点上面来讲，我们那么同时我们也把像英飞凌这样的一些友商啊，从很多应用里面几乎是把它给挤出去了像充电桩最早。从我们零的国产化率，最后基本上到100%的国产化率，然后 OBC 里面几乎是从零的这个国产化率提到了60%-70%以上的国产化率。那么接下来的话，当然像光伏逆变器啊，还有 eventually 就是像 AIDC 这里面，目前可能国产化率几乎是非常低的这么一个情况，未来能够同样的变成国产化率占有主导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是比较有信心的。那么对我们来讲，做的这么难做的一个事儿。我们从大概3年前吧，我们意识到我们要放更多的重点在低压上面。显然低压的市场规模是数倍于超节，而且它的这个利润还更好一些，那么它的应用也更丰富，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把重心迁移到更多的分配到低压上去，非常快的取得了成果。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近3年低压的这个比例份额是急速提高的，而且每年都是几乎是成倍的这个增长。那么今年的话，我们 前五个月其实已经看到了非常非常明确的我们抵押会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动能，所以应该说我们在行动上也看到了实际的效果。当然我们的抵押也是主要是对标这些高性能的英菲林的这些高性能的 SGT， 尤其是在这个高速开关低损耗和大电流上面是我们专注的重点。那么这些料号的话也导致了我们在某些头部客户那边基本上国产化的唯一的选择。刚刚那个赵颖讲到这个 A 客户那边，我们现在几乎每个月都是百万几百万的这个出货量，就是几百万颗的出货量在它的这个 AIDC 上面，在这个 DCDC 侧ACDC 侧 ACDC 侧同步枕头侧，我们是这个几百万颗的每个月的出货量所以我们其实真正意义上我们是升腾供应链的已经开始吃到红利的这么一个国产的功率系统公司，其他的所谓的这个生成供应链现在其实还没有真正的放量不管是在多项电源还是在 PSU 侧的话，基本上我们是把 PSU 侧吃的比较透的去年我们在 A 这边的这个销售的都是几千万的，所以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在 AIDC 上，就是那个可能是生成上一代的这个平台，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就是 SGT 的这个扩展跟拓展是非常快的，非常顺利的。那么今年当然我们还去年还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虽然说整个市场还没有真正放量，但是我们已经在以像优必选啊领组啊这种头部的机器人组件的这么一些机器人这些公司的核心的关节电机驱动上已经大批量在采用我们的产品了，所以在 SGT 上我可以讲是非常非常的顺利，也充分展现了我们的技术能力。那再回到刚刚讲的碳化硅也是，我们几乎是用了三年的时间把碳化硅从零干到现在国内第一梯队所以同样的氮化镓我们现在也投入很多资源在研发，所以我相信未来的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也能够把氮化镓能够干成我们国内性能第一梯队的公司，所以我们还是比较擅长做这些高性能的一些器件那么现在有了数字控制芯片的话，我们更能够发挥这些高性能器件的特点，能够提升整个这个电源的这个效率，然后基于功率的这个高可靠性的信任度，那么这些头部的客户的话他对我们的粘性应该是越来越高的，有利于我们做更多的业务在这些客户的应用中间去。
那就是您刚刚也讲到了国产算力端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嘛其实确确实实对于不管是功率器件啊还是数字来讲的话非常的广泛，然后我们在 SGMOS 的话因为是国产的独购啊服务器这一块的，所以这个量级每个月百万颗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态势然后基于这一块然后往二三次电源去做的driver GaN 以及可能在三次电源里面做的低压的这个 MOS 的话我们也是有储备的，然后刚好也是向您请教一下，因为我们之前也是在三次侧可能跟低压侧的话也是拼多拼去做了一颗这个跟海外厂商这个一个超薄 AMOS 这么一个产品，然后想问一下这个产品的这个进展，以及就是说假设说这个产品去打现在的可能 DMOS 的这一个市场的话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竞争优势，然后这个优势是怎么样子去体现的
对那个三次测呢我们其实之前就做了 DMOS 的开发，那么后来当然我们没有放很多的精力在上面，因为 DMOS 特别多项控制器还是非常复杂那么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其实没有去大量去推这个产品，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把精力放到我们在下一代产品，比如说您说的这个 AIMOS 上面，我们希望通过对本身低压的 MOSFET 的这种性能的再提升，来未来能够为我们的更好的这个多项的 driver GaN 或者 driver MOS 来做更好的技术储备因为目前总体来说国内的多项的电源的话大部分的公司做的技术路线都是单芯片的技术路线那么单芯片的技术路线好处就是它比较容易实现，因为它里边的这个 sensing 是非常快的，那么多项对于这个动态响应的这个电流监控啊什么这个要求非常高，时区要求也非常高，所以天然的它就具备了这样的一些优势，但是再往下一代如果电源密度更大的话更好的选择可能是像英菲林这个路线，就是多芯片的 和风的这么一个路线。那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 MOSFET 的性能，因为单芯片的这个电流能力是有限的，那多芯片的话我们可以做非常非常大的电。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优势就会能够通过我们的 MOSFET 的能力能够在多项电源上体现出来，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那么应该说AI 的 MOS 像 DR 的25伏啊，甚至更低的，我们在国内的这个整个进展上面是处于第一梯队的啊。我们也给一些我们的就刚刚讲到那种多项这个次集成电源模块的这些客户做一些送样在评估啊，所以这块的话是我们非常核心的啊，下一步能够在三次测能够发挥我们优势的地方。
嗯，了解了。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吧，其实就是关于车端的这个景气度怎么去展望二三四季度。因为一季度的话，我们整体就是其他的方面表现都还是很不错的嘛，可能车这边的话，因为整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影响有一定的这个回落，然后我们去展望二三四季度的这个增长呢，就是跟就是车相关的这个充电桩以及这个车载充电机这一块的这个收入增速或者是从趋势来看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节奏？
一季度确实是有一些结构性的一些问题吧，虽然一季度整车出口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总体就是在库存端呢其实车厂还是有一些压力，所以整个消化供应链的这个库存还是在一季度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啊。那我们最近看到二季度的这个订单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而且我们也看到这次这个新能源出海已经是一个既成定局。那么在目前来讲，我们看到可能最多的增长速度最快的像部署啊，像这个汽车也是啊，那么包括 AIDC， 它对功率的要求需求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会挤占原来车的一些产能，因为车子原来你也知道大家对它的利润率是不是很乐观嘛，所以在能够切换到其他的一些应用领域的时候，大家都会考虑给更好的客户去供货，所以就造成了就是现在车企可能就急着说可能要补库存的时候，那么也会导致整个供需关系更加紧张啊。另外就是对于价格上面可能会有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啊，毛利率上面。所以我总体来讲对今年的新能源车这块的业务的需求还是比较乐观的。那从订单情况来看，确实也是有比较快速的增长啊，甚至包括头部的企业，他们原来可能已经好久没有说要增加新订单了，最近我看到新订单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明白，了解。然后其实以上可能就是对于我们在电源这一块整个情况的一个发展嘛。然后另外还想向您提问的，就是关于我们公司现在那个多脑聚合的一个进展。其实如果关注公司的话，也会发现对这个老机关注的话，其实我们最近的包括这个团队啊，然后都在扩张嘛，然后进展的话也是在往这个三C医疗证这一块去做发展。然后想问一下这一块的话有什么新的一个发展吗？
这个虽然不是直接上市公司的这个话题啊，但确实进展还是比较多的啊。我们最近团队的话已经扩充到将近20个人，然后都是来自于非常资深的行业的这些从业者。那么我们最近的这个融资方面的话，我们很有可能是能达到上海市非常权威的官方的这么一个基金的注入它代表了整个未来产业的这么一个布局上海的当然股比不高了，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它稀释我们太多的股比。所以这些是general 的一些进展嘛。然后具体的项目的进展上面，我们是希望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的时候上到人体的实验所以应该说进展是比较快的。然后我们也规划了几条线的这么一个产品策略吧因为现在脑机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技术路线，很多的技术的这个方向，那么有做康复的，也有做脑控的，是吧？那么核心的话就是有两点区别吧。康复的话主要是短期的，它是算是一种可去出世的医疗器械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它对于电极和植入体的长期的这种生物相容性和信号的有效性要求较低另外呢就是像马斯克走的那个路线，就是长期植入的，它是要对这个方面的要求是极高的。所以在这两个应用上面侧重点来讲的话，就是第一个侧重康复， 短期的康复啊，这个市场是比较明确的，而且也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也会做，我们主要是瞄准这个脑卒中的患者的这个行动恢复来做的这么一个技术。那现在的技术基本上都是用半侵入式来做的，我们是用全侵入式来做，效果会更好。那么在脑控方面的话，我们具有天然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电极的生物相容性会更好，那么可以在大脑内存就信号有效性的时间会更长啊。这点来讲，我们应该说是国际水平的这么一个国际领先水平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兼顾了康复的更好的这种解决方案，也同时能够有机会能够做到国际最好的这样的一个长期植入的脑控的解决方案啊。所以这是我们的整体的一个进展。
好的，感谢龚总啊。然后我们再开放一下线上的提问，然后看一下线上领导还有没有问题需要补充。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先开到这里，然后也请各位投资者持续关注东威半岛。东威呢，它是在国内的这个整个公立的这个市场都是非常有竞争实力的一家公司，然后其实在整个 AI 电源这一块的话呢，去跟模拟公司去比整个收入体量的话也是丝毫不逊色的，包括公司的话目前整个定位以及它的这个对于 AI 的这个敞口是非常有潜力的，包括现在在整个二级市场的这个估值也是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也是会后续持续的跟踪公司在这个外延以及在这个脑机方面的一个进展。那今天也感谢各位领导的时间，那我们今天会议就先这样结束。
好的，谢谢。
好，谢谢方总。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